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感谢今天是教会传统上的五旬节所纪念的日子，愿你的圣灵自由地运行，开我们的心，赐我们受教的耳朵，令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盼望是几咁大，令我们可以在这里真的完全与你同在。主，愿你的荣耀彰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我自己读中学的时候呢，就很喜欢一支香港的乐队，大家猜一下什么乐队？大家都猜到，很犀利。Beyond 乐队是吗？哇， Beyond 乐队出不到来，有些出不到来，看看先，行不行呢？现在，现在都做不到，得了，是了。很多人都知道，其实这个乐队的灵魂人物是谁啊？主唱王家驹，是吗？一位很有才华、很有魅力的音乐才子。一看到他拿起吉他唱歌的样子，我就成日想，哇，如果我都好像他这样就好了。于是我又去学吉他，就发现我没有他那么有吸引力，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位音乐才子在1993年的时候，在一档日本的娱乐节目的时候，他不慎从舞台上跌下来，因为头部伤势过重身亡，咁享年净系得31岁。好多人当时都感叹话叫做咩天道英才。咁啲中意 Beyond 乐队嗰啲fans， 咁梗系会担心话，哇，咁乐队以后嘅命运会点样呢？咁样。咁其实直到今日 ，Beyond 乐队都一直会有好多嘅演出同埋活动啦，系咪？其實他們一直都會出很多專輯，沒有解散的。但是樂隊的風格呢，確實跟以前會有很多差別了。就好像有些粉絲就說好像樂隊沒了靈魂人物之後，就好像樂隊的靈魂都有些不是那麼一樣的，而且我發現呢，其實這個不是一個所謂的個別的現象，因為我發現其實世界上有不少的樂隊也都發生過類似的事情，Nirvana 啦、X Japan 啦、台灣的 TC Back， 即等等，如果聽樂隊的話，可能都會聽過這些名字。就是他們都曾經是因為樂隊的靈魂人物的離去發生過很大的改變的現象。但於是我就想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一个灵魂人物对一个团体的气质会有这么大的影响？那究竟又是什么东西构成了一个群体的灵魂呢？其实历史上有思想家想过这些问题的。当然他们关心的不是摇滚乐队，他们关心一些更加大的群体。大家可以想到最大的群体可能是哪种群体？國家，非常好。國家是一種很大的群體，是吧？17世紀有一個英國的哲學家叫 Thomas Hobbes， 他用過一種聖經的比喻來形容國家這個群體。他將國家叫做什麼呢？叫做利維坦。可能弟兄姊妹就會覺得，喂，聖經裡面哪有講過利維坦這件事啊，是吧？其實這個詞是一個希伯來文，它在舊約裡面出現過7次，希伯來文讀作利維坦，但是和合本聖經將它翻譯為什麼？翻譯為鱷魚。當然其實它原先的意思很可能不是我們現在看到那些鱷魚，是一些未知的一些深海的怪物。為什麼和合本翻译为鳄鱼呢？我今天就没有时间跟大家去讲这件事。我们去讲一下为什么 Thomas Hobbes 这个哲学家他会将国家叫做利维坦。因为他发现国家就好像人去制造一只怪物。这只怪物呢很犀利，他可以保护我们，但是它会有不可控的风险。 因為其實國家是人，因為怕暴力、怕各種的傷害而產生的一個很強大的機構，是吧？如果沒有這種機構的話，人罪惡的一面很難控制，社會就會亂的嘛，是吧？所以人是基於自身的利益和理性的考量，就什麼讓道出自己部分的自由，形成了國家這種社會的形態，是吧？所以國家其實是由個體的自由讓道產生的，是吧？所以我們每一個個體就開始在國家裏面受到很多的限制了。但是這種權力集中的結果就是每個人都會面臨一種風險，就是什麼？這隻利維坦的權力的濫用的問題。當代有一個日本的哲學家叫做丙谷恆人，他是一位二戰之後的哲學家，他有意思，他甚至進一步去說，哇，其實這種利維坦這隻權力集中的怪獸的背後很可能是有一種靈在控制著的。當然他沒有說這種靈究竟是一種宗教信仰裡面的靈界啊，還是某些潛在的機制啊，但我發現他這種想法和聖經的說法是很像。比如說今年我們讀以弗所書的時候，其實我們在之前的章節裡面讀過有兩節經文，一節經文是在一章的19-20節裡面就說，我們看到神向信的人所顯的能力何等浩大，是怎樣照著他在基督身上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等等等等等。二章的時候，第二章1-2節的時候，保羅又說過一個現象，他說你們以前怎樣死在罪惡過犯之中，神叫你們活過來，但那時候你們其中行事為人是隨從今世的風俗，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中運行的邪靈。其實我之前有講到會講過運行這個詞，其實是現在英文裡面的 energize 即是什麼，是加力量這樣的一個詞。人的群體為什麼會有力量？它背後是有某種靈去 energize 它們。這種靈只是有兩個可能，一不是就是什麼神自己的靈，一不是就是什麼空中所掌權的邪靈。他們對應的群體就會有兩種不同的結果，一種結果是什麼？會使人從什麼死裡復活。哇，但是如果是另外一種靈，就會怎樣令人隨從今世的風俗，甚至什麼甚至會叛逆。所以這兩種群體，一種是被神生命更新的群體，但一種呢是按住自己的慾望去生活的群體。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聖經是肯定每個群體背後都有靈界的力量，即使好像國家這樣的群體，其實它本質是人的自利而產生的一種組織，是吧？所以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神曾經在舊約裏面跟以色列人講話，我不希望你們好像迦南人那樣要自己立國，是吧？耶穌也說過話，我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是吧？當然聖經不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生命記裏面摩西都說過話以色列人可以立王，但是另一種方法可以令到他們的王不變成權力的怪獸。當然今天就沒有時間展開講這個話題了，是吧？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討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教會這個群體。教會作為一個群體的組織，它背後的靈究竟是什麼呢？我們今年的教會主題大家都知道叫做什麼？編織群體心，但它英文叫做什麼？Weaving a communal spirit。
我哋希望呢個群體有靈魂，係咪？希望呢個群體唔係一盤散沙，咁梗係一件好事啦。但無論我哋係 weaving 一個咩嘢 communal spirit， 係一種點嘅靈，都必須點啊？同聖靈有份，同聖靈連結，係咪？但點樣樣連結？聖靈好多時候都睇唔見，喺群體生活裏邊。我哋點樣可以認識到、捉到聖靈喺我哋其中嘅運行？嗱，我就想通過今日嘅呢段經文，同大家講下聖靈點樣運行。嗱，我會分別講三點啊，即係講三點啊，屬靈群體點樣開始？屬靈群體嘅形態，屬靈群體嘅具體實現，嚟睇下聖靈喺我哋中間嘅工作。嗱，我哋。首先看第一點，其實對於世界上很多群體來說，人是群體的開啟者，群體是開始於人的。比如說我們剛才講到的樂隊，大家是基於音樂的興趣開始這個群體，是不是？比如說剛才講過的國家，是不是？大家因為長期的利益而形成的群體。但我們要注意，屬靈群體的開啟者不是人，是聖靈自己。在四章一節那裡，保羅寫到說，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什麼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人相稱。蒙召是一個被動的語態，人是被動的，是被神所召的。成為基督徒不是我們個人說選擇一個信仰那麼簡單。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也說過話，若不是被聖靈感動，怎樣就沒有人能說耶穌為主的。每一個基督徒首先是一個蒙召的個體，然後才怎樣成為一個群體。咁你可能覺得話，哇！咁究竟有咩區別啫？啊，人開始，神開始，咪差唔多嗱，區別好大，因為呢個界定，呢個點樣開始係會界定呢個群體嘅一個性質。嗱，我哋睇第三節裏邊，保羅繼續勸勉教會話：嗱，你哋要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嘅合而為一嘅心。大家發現這裡所說的合一的心是誰所賜？聖靈所賜，它不是靠著一個群體的經營或者傳統，或者是靠著一個群體幾個很厲害的領袖所維持。這種合一的基礎是每個信徒蒙召的時候就已經被聖靈放下的一個烙印。例如說我們會被神的愛吸引，我們會畏罪悔改，我們會感受到耶穌在歷史中的真實性，接受祂的神人義性等等。所以無論你是在什麼背景、什麼文化那裡信主，你身上 都會有這個烙印。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你發現很有意思。比如說我和 Carson 其實還未在溫哥華見到之前，我們在不同的地方，聖靈其實已經賜了合一給我們。當然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潛質，我們需要到了同一個教會那裡才怎麼樣慢慢去實現這種潛質。有了這個基礎之後，你就會發現教會不是建立在人之上，它不會因為某個或者某一些領袖的魅力而被建立。因為有一日，如果這些有魅力的人離開教會的時候，教會就會散。如果我們建立在人的身上的時候，它就是一個人的俱樂部，是吧？但如果我們將教會建立在神之上的話，我們將我們合一 的本質建立在信心裡面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其實我們的性質會不一樣。所以我們發現聖靈的恩召才是合一的一個根本。保羅在第四節那裡繼續說，他說正如我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 被恩召的群体合一的指望不会在变幻无常的人和事上面。教会的领袖是会改变，即使是神学方法等等都会是因为处境而被更新，但我们最终末的指望，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赎，这种盼望是不会改变，是吧？所以信徒的群体才会互相扶持，直到见主面，这个是我们合一的指望。所以属灵的群体不是好像世界上的群体这样，好像是我们让渡自己的自由，是吧？而形成一种群体，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搞清楚圣灵才是这个群体的一个开启者，这个是第一点。那咁圣灵开启咗呢个群体之后，呢、这个群体嘅一个面貌、一个形象，应该系点样样嘅咧？保罗就响第二、第三节嗰度继续去描述话，呢、这个群体应该系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系竭力保守圣灵合而为一嘅心。大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哎、其实不是那么难理解，意思都很直接明了，是吧、啊、中间有一个短语、啊、叫做用和平彼此联络、啊、这里好像、哎、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我觉得这个短语其实是理解这节经文的一个关键所在。圣经其实所讲的和平的意思和我们平时口中所讲的和平是有區別的。最近世界上很多軍事衝突，是有俄烏戰爭、有巴爾衝突等等，甚至傳聞、啊、兩岸之間也都有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多人祈求世界和平，換言之，其實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和平就是沒有衝突。但如果我們只是這樣樣去定義和平的話，我們會發覺我們很难理解耶稣有一些教导，因为耶稣他曾经跟我们教导，他在登山宝训那里讲过，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是吧？但是他到了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他又跟门徒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问，说难道耶稣不想世界和平吗？耶稣的身份都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所以我们会发觉，就是和平在圣经里面并不是没有冲突的意思。和平在圣经里面首先的一个意思是什么？是指与神关系的复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这样写，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因他怎样使我们和睦，是不是？这里会讲到说，和平指的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和神的关系得以修复。然后保罗在十七到十八节那里接着就说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是吧？因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有了同神的关系的复和，我们就来到父的面前，然后人和人之间才产生一种新的连结，形成了一种什么新的和平。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所说的所谓用和平彼此联络，不是说一个群体一团和气各不相争就等于以和平彼此联络。首先群体必须同神和好，我们每个人必须真信福音，然后同其他弟兄姊妹有帮定，这样叫做以和平彼此联络。 彼此聯絡。因為真正與神和好的人是會怎樣？是會走出自我中心，是不會以自己的利益和慾望作為一種最高的標準。走出自我中心之後，你才會在群體那裡看到人家，看到神在他身上的祝福，就會在群體裡面形成什麼？形成愛這種特質。所以我們再回頭看剛才講到的一些信徒的特質，所謂的謙虛、温柔、忍耐，或好像跟其實這個世界上提倡的一些品質沒什麼區別，是不是？但其實他們的內核是不一樣。世界上很多的所謂的品質、和平、等等，是人的利益的讓渡，是一種妥協和平衡的藝術。但屬靈群體裡面的謙虛、温柔、忍耐，它的內核是舍己，是一種跟神的關係修復之後，我們摒棄自我中心，是每一個個體得著自由之後選擇去愛其他人，所以才會形成這些品質。我聽過一個牧者的比喻講得很好，他說人和人的關係不應該是地上的沙，這些沙好像很多，但他們是沒有衝突，所以他們是沒有連結。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天上的星星，他們互相吸引，但是按住自己的軌道有序地去運行，是吧？這個是聖靈設立的一個群體所應有的一個面貌。講到現在，大家會覺得說，現在聽起身都是很好的，聽起身這種聖靈的工作很好，但具體來說，我們怎樣去實現這個目標？聖靈怎樣幫助一個群體實現他所說的，是吧？今天的經文我們好像看不到一些很具體的方法和應用，但我想在今天的經文裡面對第五節的經文裡面會作一些延伸性的解釋，會跟大家講聖靈怎樣幫助這個群體具體實現這種目標的方法，是不是？我們先來看看這段經文，這段經文的應該是節數是有點錯，這裡應該是四章的四到六節，這裡不是二到三節，這裡稍微要改一下。我們先看看這段經文先，其實這段經文是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結構。這裡保羅用了神的三個位格去講聖，去講是神是怎樣保守合一。比如講在第四節那裡，他首先說聖靈有一個工作，聖靈的工作是什麼呢？是讓我們的蒙召有一個同一個指望，這個是聖靈的一個內在的工作。到最後呢，到第六節的時候呢，你發現在最後那裡保羅所說的是什麼？是聖父的工作，叫做什麼呢？超乎眾人之上，冠乎眾人之中，也什麼？住在眾人之內。聖父的工作是一種統籌性的佈局的一種工作，那夾在中間的是什麼？其實是聖子他的工作，就是第五節所說的什麼？一主一信和什麼？一洗。究竟什麼叫做一主一信一洗？好像顧名思義就說，一主，然後什麼？一個信仰，一個洗禮。但我想提供一種第五節的另外一種理解的方法，就是什麼呢？一主其實所反映響的所反映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一信和一洗。一信和一洗才是我們所叫信一主的一個內容。所以叫做一信，其實它會令一個群體自然成為一個什麼呢？聖約的群體。一洗其實所代表就是這個群體裡面每一個個體會跟神有一種奧秘的聯合。我們逐樣來講， 一信，我哋会睇到其实无论系旧约同新约，神要建立嘅系信徒，系圣民群体。比如旧约嘅时候，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咗埃及去侍奉耶和华嘅时候，神要做嘅第一样嘢就系同佢哋立约。嗱，我哋要睇到神嘅约里边，唔单止系定义咗佢哋同神之间系点样样嘅关系，佢仲定义咗咩嘢？以色列人呢个群体系点样生活嘅？所以佢哋彼此之间亦都系靠住咩啊？圣约去生活。到咗新约亦都系咁样样。使徒行传记载五旬节圣灵降临嘅时候，嗱教会就出现啦。但里边唔单止描写话哇，啲使徒几有信心，几有能力。仲描述咗佢哋系一齐生活，点样去繁密共用，系咪？点解啊？因为呢个要反映佢哋喺信主之后，佢哋系彼此立约、彼此委身，佢哋系成为咗一个信徒嘅群体。所以其实无论响新约同埋旧约里边，一信嘅内容所反映嘅系我哋要成为一个圣约嘅群体。群体有咗约定，有咗信仰嘅宣言，自然就会彼此有委身同埋有责任。比如讲，我哋会话：，哇，群体里边咩美德我哋系值得提倡嘅咧？边啲行为系我哋要管戒嘅咧？群体嘅经济需要我哋点样去支持？仲有各种责任我哋点样去分担等等。嗱，如果我哋嘅约定是很 serious 的，很认真的，我们就要委身去担当这些义务和责任。那有了这些义务责任，那同样就也都需要什么？需要监督。所以圣徒的群体就会形成一种什么治理结构，所谓的教会治理就这样产生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讲圣灵呢，就我哋淨係會講個體嘅體驗嘅啫，我哋會話哇心裏嘅平安啊、感動啊、光照啊、恩賜啊等等。但其實聖經記載好多聖靈嘅工作係喺群體嘅治理當中嘅。譬如講民數記裏邊，我哋都記得啊，摩西獨自治理以色列人太辛苦啦，神就話啊，我要你從以色列人中去咩啊，揀選70人作為長老，然後。他揀選了這個東西之後，神就怎麼說？他說我要將我的靈分賜給他們，是吧？新約是一個道理，新約使徒自己治理教會很需要幫助的時候，聖靈就要他們去立執事。立執事的時候怎麼說？他說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7個有好名聲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所以整本圣经里面，圣灵都是通过设立职份去治理一个属灵的一个群体，这个是圣灵很重要的一种工作。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一信会给我们衍生出一套属灵群体生活的具体内容，就是什么呢？信约、委身义务，仲有咩啊？群体治理，呢啲就系我哋成为教会会友之后，我哋经常会点啊？攞到嘅嗰啲内容系咪？嗱，唔知大家当初成为教会会友嘅时候，有冇好认真读过教会俾我哋嘅一啲 documents？ 我哋会觉得话哇咁多嘢，读起身好烦啊，系咪？我变咗会友咪得咯，系咪？但其实呢啲文件好重要。它具体定义了教会如何去实践一信，因为这个讲了话，这个教会究竟它信什么？它信什么教义？这教会的婚姻生活是怎样的？教会生活是怎样的？家庭婚姻生活是怎样的？它也都讲了话，信徒具体的权利和义务是怎样的？属灵生活应该怎样？奉献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参与教会？等等等。亦都講咗教會係點治理嘅，嚇牧者係咩嘢，長老、執事、事工團隊、部門領袖等等等等等，呢啲都喺我哋教會嘅章程同埋教會嘅手冊裏邊，係咪？ 所以換而言之，聖靈就是通過這些具體的事情在教會裡面工作，這些具體的實踐就會令到整個群體在和平之中彼此聯絡。這個是一信的內容，我們接下來再看所謂一洗這個詞包含的內涵是什麼。我們說一洗好像看起來就是什麼，一個洗禮啦，是不是？是不是？但我們要注意到，其實保羅曾經這樣形容過洗禮，哥羅西書三章十二節裡面，保羅說，你們既然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他什麼？一同復活，都因信那叫他從死裡復活的神的功用。嗱，呢度形容話洗禮嘅過程好有意思。佢係同耶穌一同埋葬，然後點啊？一同復活嘅一個過程。嗱，其實好神奇，你會發現其實受洗嗰個人佢冇埋喺土裏邊嘅喎，係咪？佢冇死到嘅喎，係咪？然後佢冇俾人挖出嚟，然後復活嘅喎，係咪？但係借住一個洗禮已經有曬呢啲功用。你就話其中的原理究竟是什麼呢？其實我們是沒有辦法知道其中的原理，我們沒有辦法好像研究科學那樣去搞明白說哇裡面為什麼會這樣的，因為這個是神所自己說的一件事，是不是？我們會問說，除了洗禮之後，基督徒的生活還有沒有另外一些叫做奧秘聯合的一些事啊？有的，比如說有什麼東西？聖餐，是不是？比如說我們領受餅和杯的時候，我們是怎麼說的？我們是領受耶穌的身體和寶血。為什麼？但我們是搞不清楚為什麼。這個是神自己親自設立的一個什麼？奧秘聯合的方法。全世界的教會是不是應該領同一個聖餐？當然應該領同一個聖餐，是吧？但為什麼保羅沒有說一信一主一洗一餐呢？是吧？因為聖餐這種奧秘聯合已經被包含在什麼？一洗這個用詞裡面所代表的就是什麼？我們和神的奧秘的聯合。那還有沒有其他我們和神的奧秘聯合的？當然有啦，比如說主日崇拜，啟示錄告訴我們，每一個地上的敬拜都是什麼？跟天上的敬拜奧秘的聯合。所以我們唱詩之中會有感動，我們在聽到的時候會有光照等等。又比如說什麼呀？恩賜啦，雅各書裡面說各種美善的恩賜都是什麼？從上而來的。我們看到一些恩賜，特別是一些很特殊的恩賜，哇，什麼方言、異夢，甚至行神蹟的能力，都不是因為某個人他有多厲害，而是什麼呢？神要彰顯自己的榮耀，所以跟人的一種什麼奧秘的一種聯合，是不是？又比如還有什麼呢？比如說神對個人的引導和呼召，令我們去什麼？與神同工，治理教會，或者去治理整個創造的世界，這種亦都是一種奧秘的聯合。這些內容其實都被包含在一洗這個詞的內涵裡面。所以當基督徒互相分享個人的屬靈經驗的時候，我們才會有共鳴的嘛，我們才會發覺說哇，這些真是聖靈在我們身上的工作了，或者我們會說這個事情好像還需要時間搞清楚，我們一起來分辨是不是聖靈的工作啊等等，是不是？因為其實這種奧秘聯合都是聖靈自己所定義的。那我知道其實在現代的時候，在現在，即是我們在現在的教會裡面，其實我們很喜歡說聖靈和在個人身上的工作，我們很喜歡分享感動，我們講恩賜，我們尋求個人的呼召等等等。 但我哋亦都要喺呢度睇到，其實聖經講俾我哋知嘅就係一信同埋一洗必須咩啊？互相結合，我哋先會睇到聖靈喺群體之中係點樣工作。因為一信其實係保證到立約群體係以合宜嘅方法彼此嘅連結，而一洗呢種奧秘聯合係保證咗每一個個體嘅屬靈嘅品質。嗱，用一個比喻同大家講，大家會睇到我背後呢個 blanket 好靚係咪？哇！呢、這個今年呢個 blanket 織得好靚啦！你一睇到哇，啲織呢幅 blanket 嘅弟兄姊妹啲手工點啊？好好係咪？非常好。嗱，所以佢哋係用咗一啲好合宜嘅方法，使得呢啲材料點啊？可以連結起身，所以呢啲織嘅手法好重要。但如果呢啲材料佢本身有問題，嗱，譬如講本身都已經融融爛爛啦，咁就算織嘅人再有技巧，佢都點啊？冇辦法將佢織成咁靚嘅喎，係咪？嗱，呢個就係兩個方面，屬靈群體既需要合乎聖經嘅約定。同埋治理，亦都需要每個個體嘅屬靈品質有保證，先至可以點啊？編織起身，先至可以令到我哋群體嘅核心係連結於聖靈。今日世俗化對教會嘅衝擊，就係會令到信徒群體只強調某個方面，譬如講。後現代的文化很強調個體的經驗，很喜歡講個體和神如何去奧秘的聯合，但是忽視了教會在治理上面秩序的需要。而所謂的唯物主義、物質主義過於強調集體，過於強調機構的運行和原理，忽視了信仰之中個體應該有的神秘的經歷，是吧？所以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所行不能偏左偏右。保羅到以弗所書結尾的時候會跟我們說，時刻警醒，我們是跟空中的掌權者在爭戰，這個掌權者一直想將群體的靈操控在他自己手中。但願神祝福我們，可以令到我們的群體之心并不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而是怎样连结于圣灵。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主，我们希望我们的群体是完完全全被你的圣灵得着，就好像你当初在历史中的五旬节这样降临在教会的群体里面，令到我们大有能力，令我们见证福音，亦都令到我們的信徒生活是謙虛、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聯絡。願你這樣祝福我們教會今年的主題，祝福主恩堂我們這個群體。我們這樣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所求，阿門。